念佛不是求人天福报，不是求来世怎么怎么样，甚至也不求声闻缘觉的果位啊，念佛就是要作佛啊。但是你要作佛，你大乘的菩提心发不出来，你虽然念阿弥陀佛，你的目标不明确啊，目标不明确，你就对这个念佛的名号赋予了其他的意思啊，其他意思随着你赋予的意思，随着你的心念的不同，所得到利益它也不同啊。所以告诉我们一定要赋予念佛正确的一个目标，作佛啊。发菩提心就是为了修菩萨道，修菩萨行。但修菩萨行，如果你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发了菩提心，它也容易退转啊，这些都是非常精辟的语言啊。为什么容易退转呢？这个退转和不退转呢、啊？不退转就叫阿毗跋致，这是一切修行人要达到的一个底线。如果不能达到阿毗跋致啊，就是退转，退转的话就是毗跋致，他就可能是无量劫以来在那个原地打圈，进进退退。那如果自己的心力不够，菩提心的力量不够，外部的环境诱惑太大啊，环境恶劣，所以常常这个菩提心很不容易发起来，但发起来又容易退。这就是我们第一讲讲的有三种事：愚子安罗花、菩萨初发心、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愚的子很多，但最后成愚的少；安罗花花开的多，结果的少啊。那么菩萨初发心多啊，最后能够坚持下去成佛果的少啊。这里我们常常讲一个公案，舍利弗的公案。舍利弗还有法华会上很多的声闻弟子，他们可是在大通至圣如来的时候就已经发了菩提心的。那大乘度圣如来成佛以来也是沉淀劫啊，非常非常遥远的王谷啊。当时大通至圣如来下面有十六个王子出家成为菩萨沙弥，第十六个就是释迦牟尼，第八位是阿弥陀佛。那么等到大通至圣如来入净师啊，入三昧的时候，这十六个王子分别讲法华经啊，复讲法华经啊。当时就在十六个王子他跟很多人讲法华经，能讲法华经的肯定是要发菩提心的，那是成佛的法呀，以一乘法而度脱之的这样的一个法呀啊。那么这个在释迦啊因地的这个说法的啊听法的这些弟子发心之后，他成点劫以来有很多就退转，直到释迦牟尼佛这一世又转为他的遭到他座下的声闻弟子啊，其中就有个舍利弗。舍利弗曾经在啊发菩提心啊，他在十信位的第六信位，大概说一啊别教的第六柱啊，原教的第六信位，他发了大乘心，说我要度众生啊，要度众生肯定要到众生的地方去度啊，不能躲在深山里啊。他一去要度众生，结果有一个天人就想考验他，考验他呢就扮作是一个啊婆罗门的年轻人，就一边走一边哭，哭得很伤心啊。那舍利弗就问，哎呀，你这个肯定需要帮助啊 我要修菩萨道，看看我能帮助他不能帮助他啊。那就跟那个年轻人说，你哭得这么悲苦，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那年轻人说，哎呀，我一个母亲生了重病，医生开那个药方需要药引子，我看看没有谁能够提供这个药引子，我所以很悲痛。哎，这舍利弗说，你要药引子是什么东西啊？他说，医生开的药方是要发道心的修行人的眼睛做这个药引子，他的母亲的病才能治好。斯蒂夫一想，哎，我正是发了道心呐、啊，我也是修行人呐、啊，那我可以帮助他。他就说好，他说我是发了道心的，我帮助你，帮助你。他就这个年轻人就看着他，好，看到他把自己的右眼挖下来了，挖下来，等他挖下来以后，他发了，他说了，哎呀，医生说是要左眼呐、啊。能够挖右眼出来已经是难舍能舍了啊。这舍利弗说，哎呀，你看看，他都责怪自己，我看太心急了，怎么没有问清楚啊，竟然要左眼帮人帮到底啊，就把左眼也挖出来了。这也是难能可贵呀、啊，难行能行呐、啊，啊，难舍能舍，他都做到了这两点了。然后这个年轻人都拿着这个眼睛，到鼻子一嗅，说你这个眼睛是臭的呀，不能做药引子啊。那我那这个不行了，就抛在地上，还用脚踩呢。这下舍利弗就受不了了，你这个鄙人呢、啊？说这个，是吧？这个众生难度啊，就这时候他就难忍，不能忍啊，这下忍不过去啊！啊，算了算了，我还是做我的治疗汉去，退失道心了啊！就于这个六性位堕落，成点劫以来都在声闻这位置上了。所以行菩萨道，你说是啊，难行能行，难舍能舍。有人这个能够任劳任怨呢？我们世间人是他任劳可以，任怨不可以。所以关键任怨不行，忍不了，他就回去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也说，这个娑婆世界有意义的菩萨，没有听闻到这个念佛法门，他都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我们在座的诸位要想一想，我们一方面很难发起来，即便发起来也容易退转啊。我们在这个住世的过程当中也都能看到，无论是出家在家，哎呀，有段时间发我要为三宝住世，弘扬佛法住世，好啊，住一段时间不行了，开丢了，受不了了。他一来人物是非都很多呀，啊，一个修行人躲在深山修行很自在很滋润呢，他很单纯呢，一旦要发菩提心为佛教住世要度众生，他什么事情都来了，甚至无端的要受到种种的诽谤啊，种种的猜疑啊，种种的攻击啊，你能不能忍呢、啊？他常常忍不了。你看，我都发心，没有自己名，没有自己利，他都这样说我，那样说我，算了算了算了，他就等于这样的。啊，真的不容易。所以说，虽发亦退，这是千真万确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要下菩提种，根以念佛之理，道果自然增长。乘大愿船入于净土之海，西方决定往生，是为发菩提心第九因缘也。好，我们发的菩提心就是一颗种子，要播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播种下去，你不能说播种下的就不管它，不管它有可能就荒芜了，焦枯了。你这赶紧要有念佛法门来耕耘， 啊，这个种子下去，你要耕耘呢、啊，培土啊，松土啊，给它一个生长起来的环境呢、啊。哎，念佛一法就能对这个菩提种子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怎么环境？通过耕耘，把我们内心荒芜的遮盖这障碍这个种子出来的这些杂草，把它要处理掉，就是对治烦恼啊。然后这个佛号里面具是阿弥陀佛大悲心所结晶的，具有大悲水，所以对这个种子要浇灌大悲水，要有水，要么它会焦枯啊。那么这个名号里面有阿弥陀佛的无量的福德，这个福德就像这个肥料，哎，来滋育这个种子，是不是？哎，这个名号具有光明，就好像有日光，那个种子能够长得好。哎，这个佛光的光明铸造这个种子，让它很快的能够破土而出，长出它的芽，然后长出它的枝干，枝干长出来又能够延伸它的枝叶花，然后长出一切种子的果子。你看这种菩提树就出来了啊，枝叶繁茂的菩提树啊，是要靠念佛的种种功德来给他耕耘啊，浇灌栽培铸造的啊。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如果我们发菩提心干事，如果不念佛的话，很有可能烦恼把我们控制住，马上就退，能够不退说明我们佛号的力量占到上风，虽然有烦恼，烦恼不足以让我们退转那么我们无量的内心的烦恼，就好像佛有个比喻，就好像依兰林四十里的那个臭树林，那个臭树林所长的果子，你只要吃它就会发狂，这就代表我们的贪嗔痴，我们所延伸的都是一个臭树林。但臭树林里面你来念佛，以菩提种子来念佛，这就是长出了一个牛头旃檀树啊。这个旃檀树等它长出之后，它的分育的芳香就能改变这个依兰林的树林的臭气啊，表明我们念佛的戒定慧真香五分法身香般若智慧光，就会转变我们的烦恼的愁林啊，尤其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更能的就转变了境界啊。所以我们是念佛，又能乘上阿弥陀佛的大愿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生死苦海当中想游过这个生死大海，靠自己游泳过去没有办法，等待我们的是灭顶之灾。这时候有一条船来了，那对于我们全身乏力游不动的时候，这条船对我们就太重要了。我们只要登上这条船，这条船就能够法尔自然地把我们运到彼岸去。所以乘上这条船是要靠我们以菩提心来念佛，才能乘上阿弥陀佛大愿船啊。乘上这个大愿船，它所行驶的都是净土的深广的大海嘛。乘上这条船，阿弥陀佛的愿力保任我们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平时信愿持名三字粮，等于你有一张船票的，你这张船票随时登船随时往生呢啊。所以对极乐世界是决定往生的概念啊。往生西方干什么？是要成佛，成佛是为度众生啊。那为什么不发在彼土成佛的愿？是由于彼土成佛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往生净土成佛度众生，这是发菩提心的第九种因缘。好，请看下面。云何令正法久住？为我世尊无量劫来为我等故修菩提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因缘果满，遂至成佛。既成佛已，化缘周期，入于涅槃。正法相法皆已灭尽，仅存末法。有教无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竞争人我，尽诸利民，举目滔滔，天下皆是。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意，身是何名，衰残至此，呆不忍言，每一思及不觉泪下。我为佛子，不能报恩，内无益于己，外无益于人，生无益于死啊，生无益于时，死无益于后。天虽高，不能扶我；地虽厚，不能载我。极重罪人，非我而谁？好，请看这一段。这是第十，令正法久住，发菩提心。啊，这段文句是显安大师非常沉痛的一种反省，对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佛教。我们来看，令正法久住，这个正法啊，就是佛所说出的啊，具有教理行果内涵的正法。佛一代实教啊，就是无非宣说佛法呀，来到这个世间也是来宣扬佛法的，灭度之后也把住持佛法的责任付诸给僧团啊，以及在家的信众的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以来，他从出发心无量劫以来是为救度我等故修菩萨行，这种修菩萨道可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了啊。那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方面的公案很多了，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舍身饲虎啊，割肉啊，这个带割身上肉来救鸽子啊这个为了众生这个资善用具的满足，下龙宫去取宝珠啊，以及种种的苦恨呢、啊。这样经过无量劫以来因地当中的菩萨六度万恨，他圆满了，他的福德智慧二足尊了，成佛了。 啊，在菩提树下悟道，夜读启明心而成道成佛。这是这一期的示现啊。成佛以后，佛唯一做的工作就是弘扬佛法。我们说佛得这个正法是动经无量劫，然而宣传在娑婆世界把这个正法弘扬出来也极不容易。在《法华经》里面讲，这个佛成道之后观察阎佛提众生呢，就发现这个所有的众生这种贪恋执着五欲六尘不能相信清净的佛法，所以你跟他这些人去说，他不仅不相信还会生诽谤，一诽谤这个正法一定要下三恶道，所以也是护念众生故，佛就想马上拨涅槃，不讲法赶紧涅槃。这是由于大梵天王啊，他知道了这个地球啊，阎佛提有一尊佛示现呢、啊，大梵天王也是护持三千大啊啊，这个世界呢，他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佛出世，赶紧请他来讲经说法。这样子请了三次，佛才开始这个观察能跟谁说法。观察那些烦恼薄有超越意象的人有很多都走了啊，最后再看看陆野缘五个人还能够有点善根，就马上从那种菩提迦叶步行500公里啊，步行500公里到陆野缘为五个人说法，那这就是最先的一个僧团五比丘。所以佛一代实教49年，他这个在恒河两域乃至更远的地方去走，无非就是传播正法啊。那么这样49年救度化缘周期，化缘周期就是啊，这个教化众生的缘分满了，就像一教经所说的啊，应可度的众生无论是在天上还是人间都已经度了啊，还没有得到度的也已经给他做了得度的因缘啊，所以化缘周期就入于涅槃啊。涅槃佛是永不涅槃，只是为了示现，为了救度众生故示现涅槃。佛在这个世间长久做事，众生他不生稀有之心，不生恭敬之想，所以要示现涅槃啊。示现涅槃之后，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仅存末法。好，到了末法是什么情况呢？那是有教无人，邪正不分，是非无变，竞争人我，竞逐名利，举目滔滔，天下皆是，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意，身是何名，衰残至此，呆不忍言，每一时即不觉泪下。你看这一段，这是醒安大师目睹当时佛教的这种情形所发出的非常沉痛的一个语言呢、啊。要看到醒安大师所处的时代，还是前清佛法兴隆的时代啊，他是生在康熙、雍正年间呢。这两个皇帝还是信仰佛教的，所以在整个的还是非常倡导佛法的啊，修行人还很多的时代，醒安大师都有这么一个 描述。如果对照我们现在的佛教界的情况，那真的是有过之无不及，又比这个更为衰残了。在末法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是有教，释迦牟尼佛教法有啊，教法存在，经典都有啊，但是没有修正的人啊。你说相信和理解还有那么一点，但是正果的人没有了。他心性没有正果，于是他所说的法都掺有水分，甚至有很多谬误在里面，所以就没有明眼善知识。于是流通在外面的佛法、相似法很多，那么一些人呢，次众弟子又没有心性上的证悟，所以他就邪正不分，邪法正法他分不清楚。你看从这个清代以来，民国到现在，这个很多护法外道、很多邪魔外道的东西都蜂拥而至。然后很多佛教徒他根本就没有辨别的眼睛，就一盲引众盲，趋之若鹜。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也很惭愧，自己也不都也是有教无人的状态，没有修正。所以但我们要提倡什么？大家要看圣贤量，大家要看祖师的著作，祖师是过来人，你不要随便看一般人的东西。建立圣贤量和祖师的思想作为辨别邪正的标准。是非莫辨，也辨不清楚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不正确的，是非他也没有了。在那种佛法的真伪、是非邪正，他都没有概念，然后他的内心的欲望贪嗔痴又没有断，所以在佛门里面就是人我是非一大堆，竞争你高你低，三头主义，所追逐的都是名都是利，这种佛教的状况啊，怎么能住持佛法呀？整个的寺院就搞成旅游的场所，就搞成一个商业化气氛很浓的东西，卖支高香多少钱，抽个签多少钱，开个光多少钱，撞个钟多少钱，然后为了利益敲敲打打，赶尽忏。这些现象举目滔滔，天下皆是啊。那出家人的本分在什么地方？他如何去住持佛法？他的人天师怎么样建立起来？你问一个比丘，如果他没有佛法的修养，你问问佛是何人，他说不清楚佛是圣人还是凡人，佛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佛跟神是什么关系，他都说不清楚。法是何意，达摩这个法是什么意思鬼词，什么叫鬼词身为什么叫身这个名称，身且清净和合 你叫他说佛法僧三者，他可能都说不清楚啊。啊，所以这是佛教的啊第二个现象，佛教内部他的这个人我是非名闻利养天下皆是，然而呢他又不了解真正的佛法。我们说自古以来佛教里面龙蛇混杂啊，肯定会有高僧大德很多，但是历代祖师大德对他所处的时代有个严峻的解剖啊。我们看印光大师，他也是常常感慨这个佛教的衰败啊。自从清代以来，很多原来古代还能够出家要考试啊，度帖制度啊，也要在清世祖之后就废除的度帖制度，好像是对佛教有一个好现象，打开大门大家都能出家。但是他随之的负面影响，什么人都出家了，甚至社会上的无奈恶人也趁虚进入佛门了啊。在印度那个时代，十个出家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够认字的，很多人都不认识啊。看到这个隐安大师这么严峻的去看这个问题，确实我们僧团要提高整体素质啊。所以我现在是希望无论是海外还是中国大陆的，要有一批有文化素质的人出家，信仰素质比较好的人出家啊，这样我们的如来的家业才能发扬光大啊，发扬光大。所以这个你看，连佛法僧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啊，这些衰败到这个时候，真的是对一个有对佛法有责任感的无论出家在家的信徒来看，想到这些真的会掉眼泪了，扼腕浩叹了。因为佛法正法它是智慧的教法呀，所以显安大师在这里他就非常严谨地说啊，我现在是佛子啊，依着释迦牟尼佛来出家就是佛子啊，如来座下的比丘啊。那么我们要报恩啊，怎么报恩？就是要把佛的正法传播出去才是报恩啊。如果不能去报这个恩，从自己角度内无益于自己啊，无益于自己就是自己不能按照佛法修行，自己解决不了轮回的问题，自己还在生死里面轮转，内无益于己。外由于自己没有佛法得利益，也没有教化众生的这样的一个福德智慧，对众生也没有利益，外无益于人啊，白白的接受世事供养，渡不了一个人，连父母都渡不了，外无益于人啊。生无益于时，在生前由于佛法又没有修行，对这个时代的无论道德人心超越的意向都没有利益，对这个时代国家都没有利益。那么死后由于佛法又没有修正啊，净土法门信不及，又不能信愿仰靠佛的代业往生，死后还是轮转，后世的问题都没解决。如果是这四种内外生死都没有利益的话，那你想想这是什么人呢？天虽然很高啊，但是都不能福荫我，地虽然很广厚也不能承载我呀，因为天地之间都不能容这样的人呢、啊、这是极重的罪人呢、啊、国之废人，法之败种啊。那么这样的极重罪人可不就是我吗？啊， 那显然他是讲我，实际上他的我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个当机啊，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这样极重的罪人呢？啊，天地之间都没有我们站立的地方啊，天地不容啊。所以这深刻的自我解剖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所以出家哪是随便能出家的啊？古人云出家那是大丈夫气概，这个非帝王将相所能为的事情呢。它是承载着一种非常神圣伟大的责任的，荷担奴才家业主持法道的。如果在这点都做不到的话，那真是天地难容。好，请看下面。由是痛不可忍，既无所出，顿忘鄙陋，忽发大心，虽不能挽回末运于此时，决当徒复持正法于来世。是故协足善游，同到道场，素为禅魔，见之法会，发48之大愿，愿愿度生，其百千劫之身心，心心作佛，从于今日尽未来际，必此一行，事归安养，既登九品，回入娑婆，彼得佛日重辉，法门再阐，深海澄清，于此界人民披化于东方，劫运为之更严，正法得以久住，此则区区真实苦心，是为发菩提心第十因缘也。由前面那样的沉重的内心呢，实际上也是代表末法的深重的自省了。想到自己这样的罪愆呢，就感到内心痛苦不能忍受啊。在痛苦之余，就在思维怎么样来挽回呀、补过呀。想来想去，想不出其他的方法呀，啊。忽然灵机一动啊，想着什么方法呢？啊，顿然忘了自己的鄙陋，就是自己漏跌的根基，忽然发起了广大的菩提心。唯有发广大菩提心，才能够把自己极重罪人的这样的情形扭转了。啊，那么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啊。虽然自己能力福德智慧有限，不能挽回末法的体运于今日此时啊，但是一定要以我的这种积极的努力，这种努力也深信就可以图谋复持如来的正法于来世于未来，不能束手待毙啊，要亡羊补牢啊，要尽我们的力量去扶持正法呀，也不能停留在怨天尤人的情况下啊，相互指责啊，从我做起呀，啊，怎么做起？发菩提心啊，啊，发菩提心就直接的体现在行动当中，所以就同那些有缘分的善友，跟我一样同志的这种啊同参道友啊，就共同来到阿育王寺啊释迦设立的道场，来素为忏魔。因为这篇文稿是在啊这个他在涅槃忏魔会上所写的啊，当时显安大师他 他住七日的忏是怎么做呢？他第一天就用百味佳肴、种种精美的食物来供佛。他供佛仪仪轨是当时宋代的一个天台宗的一个法师，叫净觉法师。他那个涅槃法会的李湛文来这个仪轨来供佛。第二天就礼忏，这礼忏的仪轨是醒安大师自己写出来的。这样礼忏到第七天，忏磨事毕，就以念佛回向来结束。所以个素为忏磨，他在这里撰写了涅槃会会约啊，还有涅槃会约素，以及涅槃会约第二素，来叙述这个涅槃忏磨法会的缘起。所以建立这样的涅槃忏会啊，他十年发了十年的心，每一年都去。在每一年都去的过程当中，同时讲佛的一教经、讲阿弥陀经这些经典啊。所以当时在江浙一带是超过所有道场非常盛大的一个法会啊。在这法会上，他也仿效阿弥陀佛的48大愿啊，发了一个涅槃会上的发愿文啊。这个发愿文非常感人啊，是醒安大师自己写的啊。比如他叙述了48大愿之后，有一个寄送，他寄送我选几句看看大家，看看这些祖师大德如何发愿的。发愿是很重要的啊。那个偶遇大师在《莲峰中论》里面很大篇幅都发愿啊。他做居士的时候，大朗啊、优婆塞就开始发48大愿啊。这发愿我们要看看祖师怎么发啊。他说：“起首释迦文，真身舍利塔，甚深微妙法，大波涅盘经，一切诸菩萨圆觉声闻众。首先皈依三宝啊，释迦牟尼佛，皈依大摩涅盘经，皈依一切菩萨声闻身啊。这是我以至诚心发此真实愿，愿我先父母累劫众亲缘，彼此尽超生，自他俱解脱。”他发的第一大愿是从孝开始的啊，要度他的父母和生生世世的父母，让他们都超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下面从孝开始啊，对自己的业障的忏悔，对一切众生带众生苦，要到地狱里面受苦带众生，他都有很多啊。然后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愿我命中时正念心无乱，弥陀极圣众垂手共提膝，见闻皆发心同生极乐国。他48大愿，他的指向还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最后也以他的菩提心来结尾，我及诸大众皆同誓愿力，生生为伴侣，处处化众生，众生皆未尽，成佛终无尽，一切成佛时然后登正觉。就是我与这个与涅槃法会的所有的大众都是这样同样的48大愿啊，我给这些同参道友生生世世为菩提眷属啊，在每一个投身的地方都要教化众生。这教化众生的愿力非常广大，众生界如果众生没有度尽，我就不成佛啊。一切众生成佛了，然后才登无上正的正觉啊。你看醒安大师的这愿还真是发得够广大的啊。所以这个每一个愿都是要度众生啊，而且所期待所发心的这个愿是在百千万劫都是坚固自己的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心心念念都是要做佛的，念念都是要度众生的。那么这样的心心做佛度众生的心，从今日开始乃至近未来际啊，近行受怎么实现成佛度众生的目标呢？誓归安阳，一定要发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到西方极乐世界登上九品莲花，登上九品莲花就不要忘记自己度众生的因地志愿了，要回到娑婆世界，这就是还向，还向啊，还向，要回来，在娑婆世界生死苦海烦恼丛林去救度有缘的众生。这时候回来之后，他就有能力住持三宝了啊，西方净土的菩萨他都有这种无三宝处这种啊住持三宝建立三宝的这样的一个发心。行安大师他也是这样，如果回到娑婆世界啊，我就有福德智慧使这个佛日重辉啊，佛的智慧就像太阳的光辉，但是现在末法的时候，众生共业所感，身团也身刚也难证，所以呢这个佛日的光辉比较暗淡了，甚至要落山了。现在再从西方极乐世界，要是佛的日亮从东边再升起来，要像一轮皓月普辉寰宇啊，普辉世界啊，使已经啊没有传扬出去的正法再度的阐扬出来啊。你看现在末法的时候，那真的是佛法的弘扬都很稀少，还算新加坡居士还比较有善根福德，还有不少人在这讲，我们中国大陆还真的是讲法太少，但是信众很多，非常渴望啊。那么这是住持正法啊，法门再度阐扬出来，深海澄清啊，深海就是僧团，就像大海啊，他这个比喻，这个僧团有很多僧众，比丘，僧众的心，他广大如海。广大如海，如果这个深海广大如海的深众，他这个妄想烦恼伏住了，伏断了，他就澄清了。如果僧团他都不持戒，烦恼重重，这个深海呢，他就比较浑浊了。啊，那么前面这个显安大师对这个整个的佛教界的，当他尽诸名利，啊。竞争人我的时候，那这个深海它也不沉浸了啊。那不沉浸的僧团想要住持佛法，想要弘扬佛法，它的力量是很微弱的，它是推不动的啊。所以等到他这个显安大师从西方极乐世界回来，他这个整个僧团如理如法持戒发菩提心，这样的每个僧团的素质很高，他这个澄清的深海才能够荷担如来家业啊。佛甚至预言就是由五比丘，五个清净比丘如法共住，那都是正法在这个世间的床下。真的是现在求五比丘清净啊，如理共住都是不容易的啊。偶一大师一生就想求五比丘如法共住，不可得啊。啊，所以这样啊，如果佛法僧三宝能够建立起来啊，那么广言佛提的众生呢，才能得到加披呀，得到教化呀，啊，三宝的光明才能铸造在他们身上啊，他才能得到离苦得乐的利益呀，啊，正法的捷运也就能够延长啊，也能延长，啊，那么大家这些众生得到佛法僧三宝的教化，他也能够信解修正了，啊，有教有人了， 啊，那么就如同正法住世啊，所以这就叫正法得以久住啊。那么偶一大师醒安大师是这样的，这样的一片赤诚，区区苦身苦心呐、啊，是为佛法故啊，啊，为正法故，为众生故啊，来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很多的祖师大德，他发菩提心就不忍佛法衰，不忍众生苦啊，他把这一念心发起来了。我们也确实感觉到，有时候从个人来说也不想出来做事，但一看到佛教这么衰微，你也不干我也不干，佛法怎么办，也只能是勉力为之出来干一干啊。这个时代干事都很辛苦的，干一干都会起烦恼，赶紧这个算了吧。所以退一啊，进一退万，这是很符合这个时代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广大的四众弟子，对站在第一线还能够为佛法、为众生注视的人，一定要去扶持。如果不仅不扶持，还要给他很多的啊诽谤什么的，他本身就有想退的念头，一旦还有这些啊逆缘存在，他更是赶紧跑了。所以现在很多人找不到人干事，就是这些情况啊。但尽管如此，我们要以这个醒安大师这样的悲心啊，这样为定正法久住故的这悲心，把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好，南无阿弥陀佛，今天就到这里。